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约瑟。约瑟，记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这一个默想圣经人物。我们认识圣经人物里面很多都是神在古代如何使用他们。当我们再来思想他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得着很多宝贵的教训。那么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37章，圣经创世纪第37章，这一章圣经是开始记载约瑟童年的时候是如何的。那么由于圣经记载约瑟的篇幅较长，所以我就很简略的把约瑟的一生很简单的就先描绘一下。圣经从创世纪第37章，可以说到了50章里面呢，断断续续的论到有关约瑟一生的经历。那么在37章开始所记载的就是约瑟童年的时候，他当时他是蒙父亲特别喜爱，因为他是父亲晚年的时候所生的，父亲特别爱他。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约瑟从小敬畏耶和华，他不与他的哥哥们一起犯罪作恶，他常常将他的哥哥们所行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所以他父亲喜欢他，因为他品行端正，为人单纯。然而他的哥哥们却很仇恨他，因为看见他常常得父亲的宠爱，并且又把他们的恶行告诉了父亲。有一天约瑟发了一个梦，他梦见呢，在田野上他捆起这个庄稼的时候，他这个禾捆呢站住了，其他11个禾捆呢都倒在他面前向他这个禾捆下拜。他将这个梦告诉了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内心就更加仇恨，他说，难道我们11兄弟都要向你下拜吗？你将来要做我们的主人吗？没想到第二天晚上约瑟又发了一个梦，他梦见太阳和11星辰都向他下拜。这一来的时候，连他的父亲雅各他的父母都责备他说，难道我们都要来向你下拜吗？虽然如此，雅各把这件事存记在心里。因着这两个梦，那他的兄弟们呢就更加的记恨他，因着记恨就埋伏了杀机。又因着一件小事，就是因为雅各特别疼爱约瑟，就为约瑟特别做了一件彩衣。所以当约瑟穿着这个彩衣的时候，其他的哥哥们看见里面就很是酸溜溜的，总是觉得说啊，父亲爱他，于是就更加嫉妒。有一次当约瑟呢这个他在家里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对他说，你到世界那个地方去看望你的哥哥们，他们在那边牧放羊群，你拿一些饼给他们吃，关心他们。约瑟听见父亲的话，立刻说，我在这里，立刻带着父亲所交托他的一些饼还有一些关心哥哥们的礼物就往远方去了。然后他到了这一个事件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他的哥哥，所以他迷路了。这个时候从当地的人探听，就知道他的哥哥们原来到了另一个地方叫做多滩的地方去，他就又走了老远的路程，最后在多滩的地方就找到他的哥哥们。他是用爱心离开自己父家，到远方，到这个旷野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到处寻找他的哥哥们，最后找着，并且是带着饼礼物要送给哥哥们吃。没想到他的哥哥们远远看见约瑟来了，就彼此议论说，那一个发梦的来了，我们杀掉他，看他的梦将来会不会成就。于是他的哥哥们就定义要杀他。当时长子流便呢，他觉得内心不安，因为若是杀了约瑟，他如何向父亲交代呢？于是他想救约瑟，他就说，我们不可亲手杀我们的弟弟，也许我们就把他摆在一个坑的里面，在这个坑中呢，就让他在那里自己饿死吧，不要亲手杀他。结果他的兄弟们觉得好，其实流便这样做是想救约瑟。结果当约瑟进的时候，他们就剥掉他的衣服，把他的彩衣剥掉，然后呢就抓起他，把他丢在一个坑中，而那个坑里面是没有水的，是干的。后来刚刚有一对商人，是以斯玛利的商人，他们从那里经过。当时呢，这对商人是面向埃及，是一对骆驼队的商人。当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其中有一位叫犹大，犹大看见那对商人，他就对其他兄弟说，我们杀我们同胞，我们骨肉之亲，这样做不好。他说，不如我们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的这些商人，让他带到埃及去卖给别人做奴仆。他们商量之后都觉得好，所以就把约瑟呢从坑里面抓上来，然后把他卖给以斯玛利的商人。然后流便回来之后，看见在坑中找不着这个约瑟，他就撕裂衣服，他说，我怎样向我父亲交账呢？因为他是长子。后来他们兄弟们商量，就杀了牲畜，把牲畜的血呢就染在这个约瑟的彩衣上，然后打发一个人就跑去对他父亲雅各说，我们在路上捡到这一件的衣服，染红了血，你看看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雅各一看见就痛哭，撕裂衣服，悲哀几日，因为他认出那一件彩衣实在是他做给他儿子的，他以为他的儿子正在路上给野兽吃掉了，所以雅各悲哀得不得了。而他的儿子们呢，就这样同心欺骗父亲，而这一个欺骗呢，一欺骗就欺骗了几十年了，所以雅各悲哀得不得了。后来他儿子们安慰他，他也是不肯受安慰，他说他要白发苍苍的下阴间，因为他疼爱这个儿子。结果最疼爱的儿子，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呢，以善以恶报善，也就是他的哥哥们是不领这个约瑟所显出的这个善。约瑟带着父亲的饼去看望他们，约瑟带着父亲的这个关心，这个老远的路程，长途的跋涉，去关心他的哥哥们。没想到他哥哥们因为嫉妒而同心起来要杀害他，最后虽然没有杀害，却是把他这个卖给以斯玛利的商人，然后那些商人把他们带到埃及去，就卖给埃及人。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约瑟给卖到埃及的时候，在神主宰的底下，他就给卖给埃及法老里面一个护卫长。这个护卫长呢，是专门保护法老的，很有权柄的。那么约瑟给卖给护卫长的家中，就在他的家里面做奴仆。然而神与约瑟同在，叫他在护卫长的家中，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并且神因为约瑟的缘故，就赐福给护卫长的家，让约瑟所做的一切都蒙福，护卫长的家因此就收成丰富，各方面都很富足。 副会长就很清楚看见，他能够蒙福是因为约瑟，他看见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因为当时呢，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曾经降天火毁灭了索多玛、俄摩甲，所以在那一个时代呢，普遍在阿拉伯的国家，比如说埃及啊，还有当时四处的这些摩押、以东各处的民族，他们都认识耶和华是神，他们都有一点敬畏的心。所以，当约瑟在埃及地的时候，在会长的家中，神与他同在，连副会长都看出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就把家中管理全家的这一个权柄呢，就交给约瑟，叫他成为众仆人的管家，就是副会长家中的管家。所有大事小事一切呢，副会长都不理，一切都交给约瑟。而少年人约瑟，他被卖的时候17岁，然后他在副会长的家中还是个少年人。在那个时候，神已经使用他，他就成为副会长家中的主管。但是，当约瑟可以说最蒙福的时候，却是面对极大的试探和试炼。这一个试探和试炼，就是来自于副会长的妻子。这一个副会长的妻子呢，就看见约瑟，他是个相当英俊的青年人，就天天呢，就以目送情，就要引诱约瑟和他犯淫乱的罪，但是约瑟都拒绝，都不肯。后来他甚至是天天要求约瑟和他上船犯淫乱，但是约瑟都拒绝，天天拒绝。约瑟对他说：“这个护卫长把全家所有的交给约瑟管理，除了就是这位做副会长妻子的这位女人，她说除了你之外，其他都交托她管理。然而，这个副会长的妻子有一天就趁着约瑟在房里面办事的时候，其他仆人都不在，她就冲上前去抓住约瑟，要约瑟和他同进，要和他犯淫乱，但是约瑟拒绝。约瑟拒绝的时候呢，就跑掉，他就抓住约瑟的衣服，结果约瑟就脱掉衣服就跑了。但是没想到这一件给抓住的衣服在他的手中，他就污蔑约瑟，反告约瑟说，他就大声喊着说，许多仆人都来了，他说这个希伯来人呢，他想强奸我，你看他的衣服在我手上。结果等她丈夫回来之后，她就诬告约瑟。约瑟就这样无缘无故就白白惹来一个臭名，结果副会长大大发怒，就把约瑟下在监狱里面。而约瑟在监狱里面，他这个时候是在最低微的时候，无故给人毁谤，并且他本身是一个受害者，反而是给恶人诬告他，结果陷害到这样的地步。一个清白的男子，竟然给人是以这一个想要强奸别人的罪名诬告他来定罪坐监，成为阶下囚。约瑟在这种情形底下，他照样赞美神，他照样顺服神，结果神与他同在，他在监狱的地方就是这样荣耀神呐、他在监狱的地方这样奇妙的荣耀神，神与他同在，结果呢，他特别有智慧，他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结果后来啊，监狱里面的官呢，就提拔他，让他管理其他囚犯。耶和华与他同在。后来，有两个法老的仆人，同时给定罪下在监狱里面，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而他们得罪法老之后，给下在监狱里面。有一天晚上，他们同时做了一个梦，各自做了一个梦，一个梦见 就是说他那一个梦呢的意思就是说约瑟后来替他解出来，解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三天之内复职，恢复做法老的酒正，可以把这个杯酒杯递给法老，斟酒给法老。然后另一个这一个善长呢，他发的梦呢也是替他解出来，就是三天之内他就要三天之后就要给提出来砍头，并且他的尸首要给天空的灰鸟来吃尽了。这个时候这个约瑟照这个解梦出来的时候，当时约瑟告诉那一个酒正说，你三天之内当法老提拔你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在法老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没想到那个酒正一出来一升官呢，就把约瑟忘掉了。直到有一天，过了相当久的年日，有一天法老发了一个梦，法老梦见这一个田野的地方呢，啊，就是有七只很肥的牛，然后后来又有七只很瘦的牛从河边上来，就吃掉了七只很肥壮的牛。这是第一个梦。然后第二个梦是在田野里面有七捆很肥，有这个七个麦穗，很肥壮的麦穗，麦子的麦穗很肥壮的。然后后来又有七个很瘦的麦穗，而七个很瘦的麦穗就把七个肥的麦穗吃掉了。当法老问他通国的俗事，没有一个可以替法老解梦。后来这个酒正就想起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这个少年人约瑟曾经替他解梦，他立刻想起他的罪来，他就告诉法老说他当时如何遇见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少年人，他懂得解梦。法老立刻发令叫约瑟来见他，约瑟就立刻这个踢掉了这个服饰，还有他真是穿的整洁的衣服啊，真是各方面都很整洁的预备好去见法老。当他见法老的时候呢，他就把法老的梦解出来，就是要有七年，两个梦等一个梦，神已经借着梦呢启示未来的事，遍地要有七年的大丰收，就像回牛那样的丰满，就像这个饱满的七个穗子麦穗那样的丰富。但是过后呢要有七年的大饥荒，而这七年的大饥荒要把七年的丰年呢完全吃掉，那整个梦就解出来了。这就是为何后来七只很瘦弱的牛把回牛吃掉，七个很瘦弱的麦穗把回的麦穗吃掉，就是后来的饥荒要如何吞吃先前的丰年。这一来的时候，法老看见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又那样聪明智慧，就立刻拣选他，立他为埃及全国的宰相，让他治理埃及全国。就因为这样，约瑟替法老呢在丰年的时候大大的储蓄，把所有的谷物都储蓄起来，到了后来七年荒年的时候呢，就能够供应给埃及百姓很多需要，并且在饥荒的年日呢，埃及百姓很多人他们都没有钱，就把自己的土地就让出来给法老来换取粮食，结果几乎全国都归给法老统治了。然后这个饥荒，连迦南地也面对饥荒，所以当时迦南地面对饥荒的时候呢，雅各就打发他的儿子们下到埃及去叠粮。结果在第二次叠粮的时候，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约瑟之前也对付他的哥哥们，后来相认就带了雅各也来到埃及的，他们就相见。所以约瑟的一生是很奇妙的，很传奇的。你会看见他从一个奴仆被卖为奴仆，甚至下到监狱里面最低微，有一天一天之内升为宰相，埃及地的宰相，并且因为他做埃及地的宰相，耶和华的名得着荣耀，遍地都认识耶和华是神，并且他的全家雅各带着一家大小七十人到了埃及。 救了整个全家，在饥荒的日子就这样蒙保守。所以这是约瑟的一生，并且他后来完全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们对他的恶行，他反而安慰他的哥哥们说，你们这样做是出于神的意思，神借着你们手打发我预先到埃及来，因为神知道前面要有大饥荒。哦，在此我们所认识的约瑟是这样。然后约瑟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替他的两个儿子祝福，他还要求他的哥哥们要将来把他的棺材都带到迦南地区。他没有忘记神应许亚伯拉、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他完全没有忘记神的应许。他不因为富庶而住在埃及，他并且发了预言，神的子民要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这是约瑟。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的思想，当我很简略的把约瑟一生的故事讲完之后呢，我想我们需要最少复问两次甚至三次来思想约瑟的一生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约瑟从小敬畏神，蒙神喜悦。从小敬畏神何以见得呢？请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圣经，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很简单读给大家听啊。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祭列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以他父亲的妻毕拉细珀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瑟从小蒙父亲所爱。约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敬畏神。为何说他敬畏神呢？因为第一，他将他哥哥们的恶行呢报给父亲。我们知道若是他本身也都是同流合污，和他哥哥们呢在放羊的时候一同犯罪，那么他就不会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所以在此你会看见约瑟从小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一个好的行为，他敬畏神远离一切的恶事。所以圣经记载他说约瑟呢和他的哥哥们一同去放羊，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哥哥们一同牧羊。按理来说一个弟弟呢常常是会跟哥哥们学习他们的行为，就像以色列的其他十一个儿子，这十一个儿子都是在那一边彼此呢一同是犯罪，背着父亲在那边犯罪，他父亲并不晓得。然而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他虽然背着父亲在那里犯罪，但是约瑟呢他看不过眼，约瑟他很清楚的他的哥哥们的恶行是不对的。在此你看见第一就是约瑟敬畏神，他没有效法哥哥们犯罪的行为，也没有随佛犯罪。第二他把哥哥们的恶行呢就告诉父亲，他不怕得罪他的哥哥们，因为若是父亲责备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就怀恨在心，就会对付他嘛。但是约瑟这个人呢，他对于罪恶从来不妥协的，他不因为怕哥哥们就不敢点出他哥哥们暗中的恶行，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他们所做的是错的。所以这是约瑟敬畏神的第一个表现。亲爱弟兄姊妹，今天 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知道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遍处都是充满了各种见不得光犯罪的行为。那么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分别，我们这个分别就需要从一些贪污腐化里面分别出来，从一些色情淫乱的里面分别出来，污言秽语的里面分别出来，从这些明争暗斗、这些记恨、相吞相咬的这种空气里面分别出来。无论是在工作的岗位上，在家庭的里面，与人相处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很多呢这个勾心斗角的东西，总是有很多呢见不得光的东西。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从小敬畏神，分别出来。我们因为敬畏神，远离恶事，不随火犯罪，这是相当要紧。在我们心中有神宝座的地位，我们就不敢随火犯罪得罪神，我们就不敢说众人都贪污，那我贪污无所谓啊，绝对不敢。为何呢？因为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即使因为我们分别为圣，不肯同流合污，不肯随火犯罪，而受众人这个孤立，甚至受众人呢就是好像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像约瑟那样，为着正义，为着荣耀神的生活来站立得住。哦，这是十分要紧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就是常常能够看见我们需要持守纯正讨神的喜悦。虽然要持守纯正需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像约瑟，他小时候他就是把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结果呢他的哥哥们怀恨在心，那么对他的记恨呢就越加越深，甚至最后动起杀机。同样的，今天神的儿女们要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讨神的喜悦，不随佛犯罪，自然就要惹来一些的逼迫，甚至人的孤立攻击。正如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圣经说，他们见你们不以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他们必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受审。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以世人同走犯罪路，别人就以为怪，就要责怪我们。然而我们要为真理站住，为荣耀主名站住，就像约瑟那样，他不畏惧他哥哥们的强权，也不因为他一个人要给孤立11个，有10个是他的哥哥，对他来说那他是很孤立的。然而他从小敬畏神，哥哥们的错他照样说出来，而他不随他们犯罪，若不是神在他心中不容易啊，因为他所有的环境都是作恶犯罪的环境嘛，所以因为有神在他心中，他能够胜过这个环境。我们再看约瑟的敬畏神呢，他是从小遵行神的道，第一不随佛犯罪，第二不向罪恶低头，很正直。还有约瑟的敬畏神呢，第三就显在他这个得着神的启示。对于得着神的启示这一点呢，我们后面要专题来讲，现在我们列列提一提，就是他发梦的时候啊，神一次又一次在梦中向他指示他将来未见的事，而他就很单纯的把他的梦呢完全告诉他的哥哥们，告诉他的父母亲。你会看见他实在是敬畏神，神对他怎么说他就怎么传，他一点没有狡猾，他很单纯，他不会说若是我把这个梦讲出来，我的哥哥们就会更加仇恨我，我倒不如不讲，收在心里面。没有，他很单纯，神对他怎么说，梦中怎么听见他就怎么发表，结果惹来哥哥们更加仇恨。你看见他心中只有敬畏神，神对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发表。然后 他的敬畏神更是显在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圣经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雅各的其他儿子们呢，比起约瑟那一个孝敬父母的程度，那是远远不如的。为何呢？他们竟然背着父亲杀了自己的弟弟，然后来伤害自己的父亲，而常常背着父亲做了很多坏事。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像雅各带着全家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在舒哥的地方，没想到雅各的女儿给当地的人强奸之后，他的哥哥们呢就用诡计和当地的人呢就立了一个约，要他们受割礼。等到他们都受割礼，男丁在第三天最痛的时候，就拿起刀来把合成的男丁都杀掉。你会看见这是雅各的两个儿子，令到他父亲呢在那个地方有臭名啊。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呢做了很多恶行，他们并不孝敬父母，他们所做的许多时候都是令到雅各伤心之极。然而我们看见约瑟不同，约瑟从小很孝敬父母，他除了将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他听从父亲的话。有一天圣经记载在创世纪37章第12节这里，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羊群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的谷，他就往世间去了。你会看见当父亲挂心他的哥哥们在那里牧羊的地方平安吗？羊群平安吗？因为父亲挂心，就打发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而约瑟就立刻说，我在这里。他完全顺从，他没有说我年纪还轻，平时都是随着哥哥们一起去牧羊，现在要我一个人独自走旷野的路去寻找他们，很危险啊，他会害怕啊，又路程这样远很难找到，可能他们现在已经到第二个地方啊，一个地区这样大，如何能够找到呢？况且他到了世间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已经到了多滩，而他在那个地方又迷了路。然而约瑟好像他对迷路的问题，要长途跋涉，要经过很多艰难，又一个人独自走旷野路有危险，好像把这些问题、都完全抛诸脑后。因为他的心孝敬父母嘛，所以他的心只有父亲对他说你去他就去，因为他听从父母孝敬父母，他是一个从小孝敬父母，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神在律法书里面定规，我们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这是带应许的诫命。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需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需要关心我们的父母，我们需要这个因为敬畏神听从神而孝敬父母。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看见约瑟从小他就是这样敬畏神，他敬畏神远离而死，还显在哪里呢？还显在当他给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给卖到埃及地做了护卫长家中的奴仆，并且非常难得的从奴仆给拔高，就是提升到作为护卫长家中的管家，护卫长把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事物都交给约瑟管，除了护卫长的妻子之外，他很难得才有这个地位。到这个时候竟然护卫长的妻子要引诱他犯淫乱，我们知道对一个少年人来说 那一个试探是很大的，因为护卫长的妻子在家中也有权柄，还有护卫长不在那里，而这个试探不是一天，是天天。圣经说护卫长的妻子呢是天天诱惑他，天天要求他犯淫乱，是天天要求，天天来诱惑。但是约瑟敬畏神，约瑟如何敬畏神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瑟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呢？我怎能做这件事去得罪神呢？所以他不肯，即使对方强逼着抢着他的衣服，他宁可失去衣服逃走了。事实上他明知道若是得罪这个妇人，后来的结果也是麻烦的，然而他宁愿给诬告，宁愿坐监，宁愿一天之内失去管家的职分，宁愿所有的失去，甚至惹来一个臭名，甚至要坐在监狱里面受苦做阶下囚，他也不肯得罪神做犯淫乱罪的事情。你就会看见约瑟他是那样的敬畏神，他的心中有神的地位，只讨神的喜悦。相比之下，今天有的基督徒他在亨通的时候反而失败啊，为何呢？有的基督徒他地位越爬越高，在世上的地位爬高的时候，有时候就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就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就把自己的犯罪当成是自己身不由己的借口。有的爬高到某一个地位的时候，他就出卖了自己基督徒的良心，他的心失去了敬畏神，只求保住自己的地位，以致呢随佛犯罪，甚至做违背基督徒良心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你会看见一个人敬畏神，他从小敬畏神，他到了有一天从奴仆，那样辛苦的奴仆，忽然间成为一个大家庭的管家，护卫长家中的管家，对他来说可以说已经是艰难中可以喘一口气。这样艰难，这样的机会，忽然来的一个大试探，在这个时候他绝对拒绝，他明知道拒绝这一个妇人这个淫乱的要求，他可能要付出代价，但是他宁愿付出代价也绝对不妥协，即使坐监也不妥协，因为他对罪恶总是说不。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约瑟从来没有后悔的，他没有在监狱里面祷告神说，神啊啊，你为何这样对我，没有。他坐监的时间相当长啊，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他见法老面的时候是30岁，而他17岁给卖到埃及，最多18岁，到30岁才做埃及的宰相，正好就有13年或12年的时间。而这12、13年的时间呢，他在护卫长的家中啊，我想也是开头这几年而已，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可以说青春啊，20岁出头就一直在监狱里面坐监，直到将近就30岁的时候，你会看见这段时间相当长啊。然而约瑟敬畏神，他宁可坐监，甚至那一个坐监古时啊，若不是因为法老发个梦他给提拔出来，他就是终身坐监的了，没有机会出来的啦。然而他为着持守他的纯正，他也绝对不向罪恶妥协，像他小的时候不向他哥哥们这些恶行妥协，明知道哥哥们是很凶狠的，他最了解他哥哥们的脾气，然而他不向罪恶妥协。这是约瑟，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末了世代的今天，色情淫乱的时代，充满各种犯罪的时代，神的儿女何等需要敬畏神。若我们敬畏神，我们就远离恶事， 圣经里面对于旧约所有信心的见证人，常常用一句话描绘他们，他们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就惧怕神，懂得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始。一个人不懂得怕神，这个人在神来看他是愚拙的。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在这末了世代最不敬虔的时代，许多人都是我行我素，自我中心，自我膨大。在这个时候，神的儿女们要存心敬畏主，因为敬畏主就远离恶事，因为敬畏主就与罪恶分别，因为敬畏主就逃主的喜悦，因为敬畏主就付代价。就像有一位弟兄，他刚刚得救才不久了，当时他给主得着，得着之后呢，他是做会计师，他做会计师呢，他说那个公司是上市公司，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板呢，要他做假账，他觉得做假账是违反法律，也违反他基督徒的良心，于是他拒绝，他不肯做，但是老板要他做，他就是不肯。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做这件事，结果得罪老板，老板就把他解雇掉了。他一下子受苦，因为一份很优好的职业，又特别在近年来经济这一个衰退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份职业，他就因此失掉了会计师这份的工。然后呢，他不能做会计师之后呢，他又开始找其他工作，甚至转行做了另一份，是薪水比起他原来是差了很多很多的，并且十分艰苦。他也喜喜乐乐，他说：“感谢主，我能够蒙主保守，不有份于做假账的罪。”结果过了一年之后，那一间公司啊，给政府的这个有关部门追查，结果查出做了假账，连老板呢都同时给入罪。后来公司倒闭，他说：“主实在保守我啊！”他说：“若是我当时有份你做假账，我现在给抓去坐监了。还有，公司即使我没有给抓去，那间公司后来都倒闭了，那份工同样没得做。所以他因为敬畏主。”虽然后来离开那间公司，他遇到很多艰难，然而他持守主道，不肯有份于犯罪。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像约瑟那样，不向罪而妥协，不向罪而低头。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不敬虔的时代，我们要敢于对罪恶说不。正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欺慢人的座位，说不。在提多书那里也同样是这样，他说要我们再是敬虔度日，在原文里呢，就是要向罪恶说不。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敢于对在工作的岗位上，在其他地方所面对的引诱试探罪恶，我们敢于说不。应该敬畏神，拒绝一切的试探，拒绝一切的罪恶。许多人犯罪总是说啊，是因为某某环境引诱我，令到我犯罪，是因为某一个因素令到我犯罪。这种情形总是像夏娃，他失败的时候就说啊，是这个蛊蛇来引诱他的，是这个因素那个因素，总是推给别人。事实上，其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不敬畏神。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敬畏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才能够蒙保守，远离恶事。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的第一个特点，他是从小敬畏神。当他在面对试炼的时候，他就提到神，我岂能得罪神呢？他心中是敬畏神。还有圣经记载，他常常在家中，在父亲身边，他喜欢亲近神。 他喜欢认识神，这是约瑟。好，第二方面我想和大家思想的是，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是蒙父所爱，是父亲所最疼爱的，然后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他又这个给他的兄弟们恨了，把他卖到埃及做奴仆，甚至过得阶下囚，有一天低微到一个地步变成是囚犯了，然后变成囚犯之后呢，他后来他甚至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好久的年日，非常的低微，然而一天之内给提为宰相，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在此就像是一个预表，就是耶稣基督本是神怀中的独生爱子，是父神所喜悦的，然而他却降世为人，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最后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有之上，使一切这个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而约瑟当时梦中所看见的是，不仅仅是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连其他都向他下拜。事实上这是一个预表，约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此我们也看见一条道路，称为作王的道路。这一个作王的道路呢，可以说第一是从启示开始，约瑟从小在家中，他先发了个梦，神在梦中启示他，让他看见他将来要成为王，他将来呢，哎，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在此乃是一个作王的意象和启示。然后有了这个启示之后呢，要完成这个启示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或许说要达到启示的这一个目的，启示中的这一个荣耀的景地，是需要经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约瑟在神的主宰之下，他的哥哥们要那样的仇恨他，并且他要面对的是那样的多的痛苦，幼小的年纪，17岁，在当时来看是个童子，就要离开爱他的父亲，他心爱的父亲，就要离开他温暖的家庭，就要给他的哥哥们那样的仇恨，他的内心是多么受伤啊！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人，要给卖到异地做奴仆，异地的生活习惯、言语各方面不同，在异地里服侍外邦人很痛苦的，是以奴仆的身份，不知要面对多少惧怕、多少恐惧、多少苦待，甚至虐待，在各种的情形底下，约瑟不是经历了多少的苦，并且内心更伤痛的是，他的哥哥们呢，骨肉之亲哥哥们呢，竟然如此对待他。然后他从此不能再见父亲的面。你会看见这是约瑟。然而当他经历这样多苦的道路的时候，有一天没想到刚刚有一点好的转机，做了这个护卫长家中的主管管家的时候，没想到又有一个灾祸忽然来临，叫他一天之内惹来一个臭名，一个清白的少年人竟然给人一个污蔑诬告，他要强奸别人，结果连品德道德都给人诬告了，真是可以说惹来一个臭名，因此下在监狱里面，就在监狱里面这样受苦。然而约瑟从来不为自己表白，直到有一天神的收到了他，给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看见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同时，我们再次也看见，耶稣所走的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先是有这个荣耀的意象，就是神向他启示将来，啊，他要做王，这是一个荣耀的意象。就像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所得着的生命都是作王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得着神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作王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呢，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借着圣经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个启示，是我们神的众儿女都需要看见的。这一个启示就是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进入荣耀里，在1000年荣耀的国度里面同作王。所以主耶稣希的多次对跟随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努力进天国，将来在主耶稣得国回来的时候，爱主得胜的基督徒进入国度与主同作王1000年。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一个启示，当我们有这个启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这个终点是荣耀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把他的众子带进荣耀里。那么过程呢，是必须走的路，是十字架道路，正像主耶稣也是这样，他是神的爱子，他尚且走十字架道路，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所讲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今天我们也同样要走这条道路，我们有作王的生命，我们将来的前景是荣耀的，有1000年荣耀国度的盼望，与主同作王1000年。然而今天我们立士徒的时候所要走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就像耶稣那样，他为着他的梦开始付了代价，过不久他的哥哥们已经预备杀他了，结果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去，就抓住那个机会把他卖到埃及去，他开始经历了那种漂流的生活，那种奴仆的生活，卑贱的身处卑微的生活，在卑微的环境里。然而约瑟照样敬畏神，他在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埋怨神。所以你读这一个创世纪，从来没有看见约瑟埋怨过神。若是一个没有意象的人，很快就怨天尤人，但是约瑟深信神所给他的意象，他降服神大能膀臂之下，顺服神，完全顺服神。这是约瑟，他走十字架道路。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求主给我们是一般有意向的人，是一般有意向的人。我们的意向，我们这个作王的意向，不是今天，不是想在今天来爬高。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不同，旧约时代约瑟成为宰相，那是为着新约时代的预表。新约时代呢，我们的荣耀在将来，不在今天，不是为着今天地上的爬高，为着地位的这个步步高升，不是。今天我们为的是将来，为着将来的永恒国度时代的荣耀，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不在今天。正因为这个缘故，今天主要得着我们这个生命是成熟的，是一个作王的生命，是经过各种神所主宰的环境领导我们，所量给我们的各种处境，叫我们这个作王的生命呢，就经过十字架的破碎，经过对付，就像圣经说耶和华定义将它压上，让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败坏的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夸口啊，这些败坏的这些完全给破碎，让他加多我们减少，然后这个作王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呢，就越过越成熟。作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过越成熟，而这个作王的生命不仅仅所面对的是苦难、逼迫、攻击，还有羞辱，还有卑微，甚至呢引诱、试探。然而约瑟的一生，他却靠得住得胜有余。 在早期，我讲一个例子，早期这一个法国的这个革命的时候，当时呢，法国有一个国王的儿子，国王给杀了，他的儿子呢给人抓了，而他儿子给人抓的时候呢，那些人说，我们若杀掉他，便宜了他，不如我们叫他呢去犯罪，所以就叫了两个妓女来，把这个王子交给这两个最坏的妓女，对他说，你只要呢能够逼到这个王子不断犯罪，犯了越多的罪越好，那就是你的成功，叫他吃尽犯罪之中的苦头。结果两个妓女就用尽了各种的刑罚对付这个王子，要逼这个王子犯罪，但是他们很稀奇的，如何打他，如何凌辱他，要这个王子去犯罪，王子就是不肯。因为王子说，他们很稀奇问王子说，为何你不肯？王子说，因为我的身份是王子，所以我不可以在这个环境底下去犯这种罪。当然后来他们把王子杀了，但是这个例子呢，就姑且的借用一下，说出了今天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是有做王的生命，世上所谓的王子，事实上很多都是给罪而捆绑的，都是给罪而捆绑，甚至是犯罪更加厉害的。事实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很多王子是犯罪比平民多的不是多少倍。然而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真正有作王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胜过罪恶。难怪老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不是说基督徒从此不会再犯罪，而是说神生的这一个生命是胜过罪恶的生命，这是一个作王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为着今天你的处境艰难，你面对的逼迫，你面对引诱试探，而在那边怨天尤人，不要，反而要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手下，来赞美神，为着神所量给你的环境赞美他吧。不要埋怨说，神啊，你为何给我这个父母是这样偏心的，爱我的哥哥弟弟们不爱我，或许说，哦，这个神给我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我的老板对我特别差，或许说神给我摆在教会中配搭好像我给冷落。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埋怨别人，不要埋怨你身边的人，更不可埋怨神，要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为了神所量给你的这种环境，你在那边俯伏敬拜赞美。你想一下，若是约瑟他有一点的埋怨，他根本不可能在埃及地服侍，因为他天天就觉得里面怒气填胸，要报复他的哥哥们，若是他里面充满了仇恨，那么他的办事就一定不能蒙福，因为神不能与他同在。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因为他是清洁的，他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他一点没有天天这一个仇恨充满在内心。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何等需要看见，我们需要像约瑟那样，他走作王的道路，他这个作王的生命是经过试炼，经过各种试炼，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对于神是那样的信靠，是那样的顺服。就像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像羊给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在受苦难的时候完全顺服神所量给他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我要叫我们学习神的历练。耶利米说，人在幼年护儿的时候，这言是好的。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年幼的时候，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在侍奉的途中遇到很多的坎坷，很多的不顺，很多的艰难，事实上都是神美意，都是神爱中暗中的安排，爱里暗中的安排，我们要为了神特别恩典来感谢赞美他们。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借着约瑟的一生来激励我们，叫我们看见约瑟是从小敬畏你，远离恶事。主啊，也叫我们都在我们现在的岗位上面，凡事敬畏你，远离恶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向罪恶有任何的妥协，对一切的引诱试探罪恶说不，并且敬畏神，孝敬父母，也敬畏主，能够过一个完全陶主喜悦的生活。主啊，也叫我们能够看见约瑟是你的预表，叫我们今天能够更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活出耶稣基督，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引进作王的这条道路是十字架道路，求主给我们有约瑟看见的意象，就是将来我们能够有份一千年荣耀的国度，以致今天我们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为着今天你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我们在那边来感谢，来赞美，来顺服，来俯伏，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恩待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走生命的道路。十字架犯冠冕，我们知道作王的道路必须付代价，求主如此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为着你所量给我们的欢喜赞美你吧，把荣耀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